公子成怒打田不理，完全是出于私愤。这个人到了现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有点发疯了。这什么地方？三尺禁地，这叫王城。你在这儿大打出手，打的是太子太傅，这还了得吗？有人也不敢拦着，赶紧启禀赵王庸。赵王庸正闹心呢，听说这事儿，紧皱眉头，赶到出事地点，进了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公子成抓住田不理还打呢。赵王庸大怒，大吼了一声：“住手！”还得是王的威力。公子成扭头一看，赵王庸来了，不得不松手啊，可也没请罪，怒目而视，狠狠的哼了一声：“嘿！”拂袖而走。要换个旁人行吗？因为他是赵王庸的亲叔叔，仰仗着国亲的身份，所以他才做出这无礼之状。赵王庸深知叔叔心里他难受，儿子被砍头了，当爹的能不心疼吗？所以没怪罪他，赶忙过来看望田不理。这田不理这才把腰直起来，把帽子捡起来戴上。赵王庸一看好像没乐了，一看田不理乌眼青，再一看那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，自有好言安慰：“田青，我王叔痛子心切，做出无礼的举止，还望看在寡人份上担待一二。”田不理一听，那还说什么？连国君都原谅了公子成，何况是自己呀？只好勉强带笑：“啊，好好好，国君呐、啊，公子成的心我甚为理解，打就打了吧。谁让他是大司寇，我的顶头上司呢？好好好，感谢你容人之谅。”赶紧找御医给你调治伤症。国君呐、啊，无妨无妨，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，好在我还年轻，过几天就恢复了。这件事就过去了。可公子成回到府里，他做梦也没想到李队在府里等他呢。有人向他一通报说：“李大人等候你多时了。”他深知李队也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在国君面前红得发紫，他来肯定是有事儿。老头子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没见李队之前，先对着铜镜理理冠，整整袍服，擦了把脸，平息了多时，这才来到客厅。李队赶忙站起来，一躬扫地：“大司寇，您回来了。哎呀，李大人，让你久等了。”两个人落座之茶，李队发现公子成气色不正，瑟瑟发抖，知道老头子真生了气了，问怎么回事。公子成就把方才发生的事讲述了一遍。李队听完非常担心：“大司寇，能否听我一言？李大人有话请讲。大司寇，没想到你有些失态不成？你想，国君也正在盛怒之时啊，到了现在，国君顾及不到亲情了，一旦激怒了国君，你还有性命吗？大司寇啊，人到这时候，你应当理智一些，要控制自己呀。”“
嗨，
李大人，不瞒你说，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到我儿子赵庄身上了。庄儿一死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恨不能也早死啊！”说着，老头又哭上了。李队呢，赶紧解劝：“ 大司寇啊，言之差异啊，您死活不管紧要，那赵氏宗族依靠何人呢？您可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您放眼看看，在庙堂之上，赵氏宗族占着一大半呢、啊。您活着，他们有仰仗；您一旦要不在了，这些人必然失势啊。大司寇啊，遇上逆势就得顺受啊，这就叫逆来顺受。希望大司寇好好保养身体，死的就是死了，活的还得好好活着，要放眼未来呀。公子成一看李队话中有话，因此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。李大人，放眼未来又能怎样？哈哈哈哈，大司寇是最明智之人，忘了古人说那句话了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呀、啊！啊，您得好好活着，将来有什么变化都不得而知啊！李队就不往下深说了。公子成也是明白的人，也不便深问，说的那么直白了有什么好处？以防身边有耳目，所以公子成转怒为喜，是是是。多谢李大人的点拨，这李队啊又说了半天，劝了半天，这才告辞回府。咱们为什么说这段书？这就说明李队这个不白给呀、啊，他看准了发展趋势，暗自结好公子成连成一党，对他的未来前途极其有好处，所以他才来安慰公子成。至于他们将来如何联手对付赵王雍，那是后话，咱暂且先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再说赵王雍，你别看他日理万机，有些事情他心里头有数。先说他们夫妻的感情，这赵王雍出使韩国，跟韩宣王达成唇亡齿寒之约，那么韩王把儿子送到邯郸为人质，他没什么可送的，因为他没有三兄四弟，所以就答应了韩宣王的亲事，娶韩宣王的女儿为王后。这件事他想起来有些不甘心，他认为这里头含有强迫的性质，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烦恼。但是池鱼长得漂亮，他又非常的喜欢，夫妻两个人成亲之后夫唱妇随，很满意，他就把那茬给忘了。但是时间久了，赵王雍发现池鱼并非是个好妻子，他在后宫之中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，赵王雍不爱看。这赵王雍虽然做事果断，他乃是忠厚之人，对申燕为首的内宫的人他对待的都比较好，可是池鱼当了王后之后飞扬跋扈，对手下的人非打即罚，赵王雍看不惯。另外他发现池鱼好逸恶劳，天天养尊处优，这也是他看不惯的。总而言之吧，时间长了他对池鱼就产生了反感，别看他嘴上不说，他心里头厌恶，恨不能出去到外地视察，也不愿意跟王后常在一起，因此渐渐的冷淡了池鱼。那么池鱼呢，现在年纪轻轻，虽然说有了太子了，他也不愿意一个人在王城待着，如果赵王雍在这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他还能解点闷儿。赵王雍一走，或者一个月俩月，或者三个月五个月他不回来，他就觉着非常非常寂寞。你想身为王后吃尽穿绝，养尊处优，闲来没事他就闹心呢、啊、 有时候他就想到田不理，想到过去在学业之中两个人的亲热，哎，因此更向往田不理。哎，结果老天见怜，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赵王庸居然任命田不理为太子太傅，隔着一道墙，就在王城的外面，外王城的里边有御书馆，教导太子张学习，这给他提供了方便。自从田不理当了教师之后，这蚩余啊就梦想着会见田不理，两个人好亲热一番。无奈赵王庸在眼前，他不敢。这一天，赵王庸跟他说：“爱妃呀，夫人，明天我跟你告辞了，我将向外地前去考察。”哟，蚩余就问：“国君何时还朝？”说：“不一定，因为走得远，我想上山西去一趟，最快也得三五个月吧。国君要善保玉体才是。我知道你在宫中好生休息，不要叫寡人有后顾之忧。”“是，您放心去吧。”第二天赵王庸走了。他为什么要走呢？因为现在他推行新政，这地方官的任免都由他做出决定，所以别人的禀报吧他不太相信，他要亲自考察。因此他煞费苦心呢，不辞劳苦，不是奔东就是奔西。这次奔山西也是考察地方官，看看他们的政绩如何，称职不称职。所以他走了。这回蚩余可得漏了，一看赵王庸不在眼前嘛，他就想到了田不理呀。这一天梳洗化妆之后，带着亲信的奴婢起身要看望田不理，刚走到正门这儿，正好遇上患者令申晏。这申晏呢，服侍了两代君王了，如今老态龙钟，但是他恪尽职守，一丝不苟。国君走了，内宫的事情上千人得他负责任，出一点差池国君饶不了他。正在这时，他发现王后带领一大帮人往城外走，虽然都属于内城，但是内城还有内外有别呀。这申晏赶紧就过来了：“王后哪里去？”这蚩余一看见申晏就一皱眉，心说这个老东西多此一举，你管得着吗？国君走了，你还监视我不成？但是这话又说不出啊，我看看太子的学业如何。哦，是是是，那我派人保护王后。申晏一声令下，派出30个内侍保卫王后，申晏也跟在王后的身后。蚩余就紧皱眉呀，心说这个老东西太讨厌了，谁让你跟着来的？但是又没有理由把他撵走，勉勉强强控制住情绪，来到御书房，一看儿子坐在对面，田不理正认真的授课。田不理一看王后出现在眼前，赶忙站起来施礼，两个人是眉目传情啊，嘴里不敢说，眼睛说话了。蚩余说：“亲爱的，我来看你来了。”那位说：“那会儿有这词儿吗？”“当然没有，我这么说您听得明白吧？”田不理也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可把你给盼来了。”两个人相见之下非常高兴。申晏就站在旁边，30名内侍分列两厢，这么多只眼睛看着，谁敢有越轨的行为？所以蚩余心里的虽然不满，也得假装从容，坐下来之后不敢说走板的话，专心致志的问授课的情况。 天不理一一作答，总之他俩的对话都没离开太子的学业，越轨的话半个字都不敢说。勉强坐了一会儿，迟余这才起身告辞。田不理望着他远去的身影，心里头感到凄凉，心说多好的机会啊，身边耳目甚多，这如何是好啊。哎呀，我的美人啊，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呀。一句话简短，迟余来看过太子多次，每一次申宴都派许多人在这所谓的保护，就引起迟余的反感，心说这个老东西要不把他给铲除了，我就难以达到目的呀，怎么能把他铲除呢？您看这个女人有多毒辣呀，他派的这心腹败女内查外调了解了情况，原来后宫一千多人全归申宴管理，这申宴治理内奸甚严，哪道门谁守着，哪道门谁负责，发生什么事情及时向他禀报，12个时辰都不离开人监视啊。在王城内的东北角上有一座知司所，那位说这么咬嘴什么地方，知司啊就是织布纺丝，就是织布的地方，为什么王城里有这么个地方呢？这就是乳母娥华所创，要不怎么说娥华是好人呢？别看她贵为赵王庸的乳娘，但是她是兢兢业业，不敢逾越呀。赵王推行新政，他首先响应，他想到的是王城之内粉黛多达千人，内侍也有几百人，这些人坐吃山空，一点用想都没有，贤者生乱嘛，应当叫他们干点活，所以他首先倡议，在内宫建立了知司所，让内宫闲着这些人分着班到这儿来知司。哎，他这个建议是创收的建议啊，能减少国库的开支，能增加财富，所以赵王庸非常赏识，就任命娥华为这儿的头领，内宫之事也归他负责，他跟申宴两个人负责。这娥华带头在这知司，就是这迟余没当王后之先，也曾经到这儿学习过一个多月。女人嘛，得学会织丝纺线或者是织布，因此呢这是个劳动的场所，这儿跟外宫隔着一座门，有时候到了后半夜内侍都困了，这儿有程童在这守着站岗放哨。什么叫程童？前文书咱说了，都是国戚重臣选送自己府里的孩子，没到成人的时候，但是比孩子还大，12、13岁，哎，让他到里值班干活。申宴的手下也管着100多个成童，让他们弥补不足，所以这道门有成童守把。其中有一个成童叫阿三，个头比旁的孩子大着一些，也比别的孩子成熟一些。这迟余经过再三思索，决定打这孩子的主意，您说他多毒辣了。这天的晚上，阿三值班，迟余探听清楚了，就把身边知心的拜女叫过来了，告诉这个拜女小红，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去执行我的密令。小红啊，脸一红，夫人这怎么？你敢违我的命令？不敢不敢，我这就去。身为奴拜呀，性命都掌握到主子的手里，哪敢不从啊。这小红捏着鼻子没办法，带着酒带着肉带着引火之物，他起了身了。正好后半夜内监们都熟睡了，他就摸到这个门旁一看，灯光之下阿三正在板凳上坐着呢， 阿三还是个孩子，到了后半夜困极了，有时候打个盹，有时候清醒了，恐怕申燕发现他偷懒，重责他，因此一会儿清醒，一会儿迷糊。正这时候他发现来个人，他就一愣，阿三站起来了，谁？小红到了近前了，你叫阿三吗？阿三一看来个大姐，长得挺秀丽，还拎着个篮子，还提着个口袋，不知带的是什么。您这是上哪儿？阿三兄弟，你今天晚上值夜班啊？正是。你看什么呢？我看知识所，这门户归我负责。哎呦，你看这天入夜之后多凉啊，你饿了吧，吃点东西吧，来来来，喝点酒，暖和暖和。孩子哪架住劝呢，一闻肉香，一闻酒香，阿三非常高兴，心说我不吃我太傻了，喝着酒吃着肉，这小红奉命啊，就把阿三抱到怀里了。阿三虽然是个成童，不是成人，但是他也懂得男女之事，半斤酒一下肚，他有点迷迷糊糊，控制不住自己了，跟小红就发生了龌龊的事情。这一发生这种事情，他得戒备全消。小红可劲儿灌他，一斤酒入肚，阿三是人事不省。小红一看达到目的了，战战兢兢把衣服归整好，拎着那个大口袋，都偷偷地进入知思所。这里边全是木质的机器，一排挨着一排的，旁边放着织成的半成品，丝啊线啊堆积如山。他看看身边没人呢，怕得要命，可也没办法呀。他把口袋打开了，里头有两桶油，他把油泼到机器上和丝织品上，而后给点燃了，放了一把火，他一溜小跑跑回寝宫。这无人知道，这个火见着丝绵烟有不着之理，而且还有油啊。一开始火小，而后越着越大，越着越大，从窗户门往外喷火苗子，火球子乱飞呀、啊。风借火势，火助风威，一片的火海呀、啊，把天都照红了。这时候巡逻下夜的内监发现了，哎呀，着火啦，了不得啦，知思所着火啦，赶紧禀明申燕。